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把这个净律波罗蜜，因为净律其实就是敏思啊，就是禅，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给大家做了这个一个解释啊。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很容易把禅解释成好像是神秘不可及的事情，其实它是很实用的东西啊。所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将跟你们解释，你用起来就很方便啊，并不是说我初禅就有好像很难这样。初禅讲初禅天。啊，天界里头它是清，天界里头它是比我们人间来讲的话，它是喜乐的，我们人间是苦乐参半的。但是天呢，就是不管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它的一个共同的特质啊，就是说它都是喜乐的啊。就是在欲界天里头，就是在欲里头，他仍然还是喜乐的。所以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停留在这里，如果只停留在那里，只停留在天界啊，不管是在欲界天，或者是好到了这个他化天，到往外的哈、啊、这个四空定里头的天啊，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啊，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大概进入真正的所谓的啊，这个所谓这个空境里头。但是呢，《大般若经》就佛法在谈这个修禅，但是你不能执着在禅里头，他要我们把禅修好了以后，你要回到有烦恼的这个人间里头来。当然你现在是在人间嘛，所以星云大师在谈人间佛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现在就在人间，你一定要在人间修行，你修的一定是在人间里头契机应缘的修行才可以。所以我们受了这个四禅的训练啊，我们除了这个坐禅之外，行住坐卧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知道坐禅是一个最起码的训练。你接下去出禅，你在坐禅的时候也是有觉有观，我自己知道用数息或者随息，或者我用念佛，然后我有觉有观进入禅定。那可是这个禅定你做得好的时候做成呢，应该是很欢喜的，那只是做而已。但如果你要睡觉之前，你把心这个摄受起来，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做就在啊这个所谓吉祥卧，就在那么很祥和的世界里头，你有觉有观，然后你也会进入喜乐，进入睡眠，那个是卧，那是卧禅啊。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卧禅的这个功夫的啊，你这个放松你的身体啊，那么从你的脚趾开始放松，脚掌、脚背放松，脚踝放松，小脚这个小腿放松，膝盖放松，大腿放松，两只腿一直放松起来，当然你的髋骨放松，把你的这个小腹放松啊，腰部、小腹放松。你放松到这里的时候，要感觉到你的血管、你的肌肉放松了，你的血管也开始有弹性了。你的末梢，你会觉得你的脚趾、脚掌就好像砰砰的、砰砰的，好像可以到末梢那边，你会觉得暖暖的感觉。然后继续保持深呼吸，把身体吸的。然后往下吐，那继续保持从腹部放松，把这个 胸部胸肌放松，把背肌放松，把肩膀放松，把小背放松，手指放松，手掌手指都放松，过来把脖子放松。你把脖子放松了，然后三次深呼吸，呼吸完了，把舌头放，嘴唇放松，把舌头放松，把你的食道放松，把你的胃放松，把你的气管跟你的肺放松，把你的心脏放松，把你的这个脾脏、胰脏放松，把你的肠子往下放松，把肾脏放松，把你的膀胱放松，把你的五腑内脏一起放松。这样你身体全部都放松了，再回来，你把你的脸颊放松，把你的鼻咽放松，把你的眼珠、眼帘放松，耳朵放松，耳朵里面的中耳、内耳放松，把你的后脑勺放松，前额放松，这个顶放松，然后把你的脑袋瓜子、脑浆全部都放松。现在你让自己呼吸得很清净的，你觉得这个身体里头祥和的像极乐世界一样那么的祥和，听着你的呼吸，然后你进入睡眠。进入睡眠你要侧卧的，进入睡眠你会睡得很好。我们没有在这里试一次，不要睡着，不要让你睡，就是你坐着，我叫你这样从这样做一次，我看有一半的人都会睡着，三分之二的人都睡着。我所有做过的因为你今天可能上班啊，什么东西忙碌，现在你回来，我只要把你放松，你马上就睡着，坐着都睡着，所以你要这个是你握的时候呢，那让你的心脏是在上头，也就是右握，叫吉祥握，这个效果很容易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仰着握，但是如果仰着握的话，脚要稍稍拱起来。有点拱起来的时候，它等于放松了肌肉，你把它睡得直直的，好像僵尸一样，它肌肉没有放松。但是你侧卧的时候，脚有一点点微曲，所以放松。那么我们讲说，在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把肩膀放松，我们走路开开心心的在走，这也是观。觉得我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走好像走在七宝地上，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你觉得这周边的世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你用这种观点来看，你是不是心情都觉得很好？它就这样。那么，所以有觉有观，所以初禅用在生活里的最多。我跟各位讲，老师比较有把握的、很熟悉的就是初禅。我到哪里去都是。很容易开开心心的，很容易喜乐，很容易让身心马上调和下来，那就是初禅。可是初禅是因为有觉有观，你必须要提起你的念头，也去觉察它，然后我们又愿意去观想它，是不是？所以叫有觉有观。所以初禅有五智，是觉、观、喜、乐、一境性，你也会专注，能专注。我是后来自己无意中感觉到老师小的时候，小小的年纪的时候，我家里的人觉得我的婶婆觉得这个小孩子好像有问题。我那两岁三岁，我自己觉得我还不太会走路的时候。现在看，就这个，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孩子好像有一点问题。我会坐在我们家的那个火钉，你知道吧？这个门槛的那个门槛那个门槛大概有这么宽我记得我把它躺下去，这个头顶的，把脚这样伸直，都头到脚都顶不到两边。但是我常常会盘起腿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过佛寺，我会坐在那个地方发呆。大人觉得我在那里发呆，但其实我不是，我真的去玩去了。坐在那里是像发呆一样，我去的地方是有很多水， 水都是很美妙的，而且风景很美，有很多的花。而且我去的一个地方的住的那个房子呢，是我只要坐在那里，前面就是水，而且那个水呢，就好像那个地方好像架形火灵啊，这样中间就是水，却有这个地方，那就觉得很奇特。所以我在想，可能我小的时候就懂得怎么观想吧，就我就可以在那里坐很久，他们大人很害怕，这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会不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找人来说，这个怕这个小孩子的魂跑掉，就把我的魂给吸住，好怕我跑掉。其实我后来想起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自然就会上一关。我最久去的事情是，跟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练高中的时间，早上那么早要送那么多水果啊，要下了课就要去进水果，第二天早上要送出去卖，骑着脚踏车在那个南洋溪的头上的那个桥上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觉得东边就是太平洋，那个朝夕啊，那个只有差不多不到六点钟或六点钟左右，这样朝夕啊，很美，然后我感觉到那是东方的琉璃净土，它就是阿丘比佛正在看着我，而且他在肯定我，在赞叹我，我会这样想，然后我踩起来就会踩得更有力气，这样，而且就是这样。然后想一想，右边这边就往南走，右边就上就是太平山，是不是一样的太平？我后来想一想，没有人教我观哈，我那个时候就会观想，很奇特，天生的。就会观想，所以观想的事情啊，就平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用，那这样才可以啊。你把它看的这个，我们在这一块里头，我已经提过两次，就是《华严经》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会世祖妙缘品，佛在菩提场。始成正觉，可是他的正觉感染了十方诸佛的大菩萨，所以大菩萨不起一座也通通来参加了。然后最这个殊胜的事情是，菩提场马上往外就整个的广博延展，整个的世界变成那么多庄严，那么多美好，所有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啊，有情无情的东西，通通变得很庄严。这也很简单，也是因为佛他是完全觉悟，不需要去观想了。但是受到佛的那个佛力的感染的感动的感通，我们也会。你不要说什么。你只要好好的，有一天你觉得心情很好，哦，明天不就周末放假了吗？你心情好好的，你出去外头走一走，你会发觉心情好的时候看周边的事物都很美，都很庄严，都很瑰丽，是不是这样？所以出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人间呢，有苦有乐，但是你懂得出禅来看人间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人哈，你不太，我们人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际遇，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在座有哪一个人说我有办法选择？那你已经成佛了。我们人没有办法选择际遇，碰到了就是碰到了，但是你转一个念头去看它，你就比较欢喜，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呢？你看哈，有些人别人给他讲几句话，是好意的跟他劝他几句话，他会把他解释成是别人在批评他，在瞧不起他，在看不起他啊，这样子的时候他心情就会很不好，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有人指责我们，我们把他换一个角度来看，说人家是好意告诉我们一些他的看法，我们 应该感谢人家，而且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可以接纳我们就接纳，有些东西现在还不能接纳，我们要谢谢人家，你自然而然心情就比较喜乐，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告诉各位，我们人间里头只要能够学会出禅，婚姻也会变幸福，家庭也会变和谐，子女也会教得比较好，你去看是不是这样。有的人他只要看事情，他一定从负面去看的，从负面去看的。这个以前我们碰过一个人，这个人他跟我说，他说老师我是很难过。我说你怎么难过？你说我们这个几个同学，他知道我生病了住在医院，他们就来看我。我说很好啊，他来看你为什么难过呢？他们来了来看我，他们好像很同情我，很可怜我那个样子，我好难过。我说那是你的想法，我说你怎么认为他们认为很同情你啊，好像很可怜你。你看啊，他来了还要买那些那么贵的水果哈，那么温柔的这样子，好像很体贴我的样子，把我看成好像我是很可怜的样子。我说是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每一件事情往这样想的话，那保证哈，你还会继续在住院。人家好意，对不对？当然看病人免不了讲一点安慰的话，讲一点，你要把它解释，你就这样啊，你就会觉得好像别人家，你会觉得很好像很难过。我跟他说我是没住院过，如果我住院有人来看我，我会跟他讲谢谢他，而且我很高兴，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定做得很成功，所以这些朋友会来看我，所以病也好了。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才对呢？你知道正观是很重要的，这是出禅的功夫哦，你活用的功夫。我要花这个地方花一点时间哈，给大家讲，就希望大家能受用。不要以为说哦，学禅是多么，它有那个深的一面，但是它也有我们在生活中很活泼、很浅的，就是很好的这一面。我们要活泼去用它才对呀、哦，哎。我们这个出禅就是觉观啊，所以你去看，如果说你平常生活里头，你能够想着说啊，说啊，我就是要用《华严经》的四祖妙严品的那一幕来观人世，观我的生活，那你会发现，我到哪一个地方看这个土地，都是七宝所成，我看起来都是这么多庄严，每一个人我们看起来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你看那个整个世界，你会发觉花草树木变得非常的美，就这样。今天下午我带着那个这个小孙女去公园玩，那个树叶一片一片的掉下来，黄的好可爱，红的也红的很可爱。哎，我看他去一直看那个地下的掉下来的树叶，我就放下来让他去捡。他捡了红的，捡了黄的，放他手里头。你想想看，你真的用人去照的那个黄叶或者红叶，有照的比自然红、自然黄的漂亮吗？我们一直想我照得很纯的，不很纯，所以才叫假的。真正的树叶总是有一点斑点，但是它红得很自然，黄得很自然。他就一直在那看，我一直在那看，我觉得好多美好的东西都是福啊，这个 人家讲说俯首可得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困难，是会生活的这么困难呢？所以我跟各位讲，你懂得正观来看人生的时候，你的人生其实很多都很好，都很庄严，都很喜乐。你要这样子去看才可以。我们多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谈这些问题，对你的帮助很大。你要熟悉它，你真的会去用它才可以的。那么我把这些东西讲在这个地方四禅哈，你看等到你不需要观，你内心里头就清净的，然后你就自然而然有喜有乐的。你坐下来不需要观，马上心就定下来，而且内心里头也有喜乐的，那是二禅。行住坐卧都一样，都不需这个功夫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有一个观提醒一下自己，让自己能够调整过来，久了以后就慢慢久了以后就会内静，然后喜乐，然后一见性，你的这个记忆力、思考力、专注力也都会好啊。那么到了三禅的时候，舍就出来了。什么叫舍呢？就是情染的执着的那个部分会舍掉，而且你对于舍掉这个情染叫执着，并不表示你可以不必去工作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觉得我很认真的工作，可是我没有那个情染，是不是轻松的多？是不是轻松的多？哎，真不容易哎。我们能好好的去工作，但是我没有在这个工作的本身的这种负担。我可以去做利益有情的事情，可是我不会，我内心里头没有种种，没有那些做这件事情的牵挂，那就是舍。而且我们的人生开始有了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得失之间已经慢慢的不那么会牵绊着我们，生死之间也不会那么牵绊着我们，然后要离开的时候，那一些这个怕死的那个情，那种情绪也慢慢没有了，那就舍。舍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喜爱人生，不是。然后他起了正念，哦，那个正念常常不会流失，所以舍念。而且那个时候真正般若智才开始有，所以前面两个禅的那个有的话，只是人间的智慧，现在的般若智就开始会慢慢会开启起来，般若智啊。可是你不需要透过你的感觉器官，你的乐还是仍然保持的，内心仍然是常常保持的专注的，那是到了三禅。可是到了四禅的时候，他就是不苦不乐。不苦不乐的意思不是那个人坐在那里没有苦也没有乐，那是解释错误。不苦不乐的意思是，我既不被苦牵着走，也不会被乐牵着走。前面有一点初禅二禅都有喜乐，但是不苦不乐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不会被苦牵着走，也不会被乐牵着走，也就是我完全自由了，叫不苦不乐啊。念清净三禅的时候还有正念，对不对？现在正念连正念这件事情都熟悉到可以不必我特地再用一个心，它已经自然清净，哎，就是这个我们的般若智已经开始流露出来了啊。那么念清净啊，就是既是舍的，也是乐念清净的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他就这个到了自己可以去跟这宇宙的毗卢性海，也就是更高层的那个法界，我们就可以跟他相应。这是四禅基本的。那因为有了四禅的功夫，自然就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这个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因为 只是不同的处，但是你一定要有四禅的功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四禅，你其实你能够活用初禅，你就已经非常喜乐了。可以过去提拔太子呢，在林子，在森林，在林子里头，在你坐禅修，在那学习，哎，他休息到了初禅，他突然间站起来，抚掌说：“我太快乐了，我好快乐啊！”每一个人都觉得你在快乐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已经懂得了，只是转一个念头而已了，他就不，就是这样啊。你要善地去用它，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不一定要看重自己，不要瞧不起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啊就没有初禅二禅的本事，你一定办得到的，一定办得到，只要你肯学佛，你一定办得到啊。行住坐卧都一样，在工作之中也一样，拿起事业来工作还是可以做，就是这样子啊。不久以前我还看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得这个帕金森症的这样子的人，他最后这个脚他已经没有办法跨出去走了，可是实验上在他的前面给他一个目标，然后告诉他你往前走两步，这两步你的目标就是要走两步，然后去扶着那个目标物，然后就是这个念头，他起的这个观，他可以很稳定的走那几步过去那个目标物。如果没有那个目标物，他就没有办法。这也是观，就是人有一个眼前有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是正向的时候，也都可以使我们的身心都会变得比较这个受到很大的这个挑起一个正常运作的一种回应力量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它是一个精神力，它身体本来办不到，但是那个精神力使它可以办得到。这个部分也是观。所以观经这部经有多重要呢？学净土的人啊，你们不要说我只要好好念佛就够了，不，你念佛你能够同时在念里头能够观无量寿，那个观无量寿经一定要带回去读一读。净土三经，一部是阿弥陀经，一部是观无量寿经，一部是大阿弥陀经啊、哦、那么这个这三部经呢，你一定要把它看一看才可以，尤其是观经。净空老和尚他就非常重视观经，他一直在谈观经好长一段时间。你要修练净土一定要读观经，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后韦提希，他这么痛苦，他都可以透过观啊的方法，去把那些痛苦，把那些这么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都可以把它从那个地方把它超拔出来。你看，人生有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先生被儿子篡位，而且先生被绑了，被禁止在这个监狱里头，被关在那个地方。他偷做这个韦提希呢，他偷偷的拿的东西去给他吃，结果狱期中国王刚好就没有死啊，所以没有想到篡位的国王就是他的儿子，竟然也要杀母亲。人生最大的痛苦大概是这种痛苦吧，简直绝了。可是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求佛，而佛竟然也出现，然后佛告诉他你要怎么观。透过观本身也是一种敏思，也是一种禅定， 他透过这个禅定，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转世成智的力量，他的心整个稳定下来。所以这个市场，你慢慢的你对他有了了解以后，那么你就自然而然你要回到人间来生活。你不管你的生活的环境，自己的遭遇是什么，你就不会那么的陷到痛苦里头走不出来。自然而然的，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不管如何，我们总是去奉献，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叫做利乐有情。所以《华严经》的第一会一开始就讲了，就是几乎所有的啊，在这个庄严的啊，这一个菩提场往外延伸的世界里头，在一个通通都变成这么庄严的时候，所有的有情众生，就是不同世界有情众生，他们的文化不同，种姓不同啊，各种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可以得到他们这个觉有情的一种领悟，通通都成就菩萨。所以成就菩萨不是说我成就一个标准版的成菩萨，不是，是每一个人依自己的根性因缘际遇去成就觉有情。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要成就的菩萨行，不是去抄别人的版本来成为自己的菩萨，不是，是用你现在有的这些东西去觉，去觉，然后把这个有情转化成化度有情。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菩萨。开计程车的人在开计程车里头要开开心心的，而且每天他自己都把客人安全的欢喜的把他送到人家去的地方，我们把计程车打扫的啊，不会有这种怪味道，客人上来也比较舒服一点，他就是菩萨呀。木工是木工的菩萨，变成木工的菩萨，泥水匠变成泥水匠的菩萨，老师变老师的菩萨，这个商人变商人的菩萨，企业家是企业家的菩萨，哎，理发美容美容的也通通变菩萨，这不是一切都变庄严起来了吗？你要有这样子的宇宙观跟人生观来看，你才发现其实仔细把它看一看，其实每一个人都菩萨。所以只要你愿意学了佛，努力去做，只是你那个菩萨有大菩萨跟小菩萨之别而已。每一个人都已经是菩萨，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菩萨，而且也可以用菩萨互相称呼，就是菩萨。你上班这也是利得有情的事情，不是吗？你已经把上班努力把这事情做好，让效能好一点，让公司好一点，让政府机关好一点，虽然你拿一些薪水回来为了生活，但是那也是一种布施，但也是一种福报，就是这样，不是吗？所以有一天我在这个读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一些他的论述，我把它读一读看一看，那加上小的时候就这样这么长久来有这个师徒之情，我自己想一想，这一说的也很快，一想算一算，学佛五十几年了，哇，五十几年了，我把它想一想，如果我们来看看，这我把它想一想，这真的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的事情。我不是讲什么大事情，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是说包括啊去卖水果啦这些事情都算的，也真的做了不少事情，不是吗？是不是？哦，包括后来啊，包括去做建筑工啦，后来做这个 这批发商啦，或来去念书啦，哈、啊，那这个去当老师啦，啊，这个做教授啦，做这些公务员啦，通通把它算一算，也真的做了不少啊。那我也没有拿什么东西，也只不过换三顿吃饭而已啊，是不是？但是想一想，也真的做了不少啊，这个给这个社会也很多啊。所以在座你们每一个人也都一样，你说我是家庭主妇我都没有做，不，你把那个小孩子这样带上来，那件事情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呢？每天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家庭主妇这个工作里头，你能够做的还能够，现在还能够有一点时间坐在这里听听老师讲佛经，这件事情也很不容易，你不觉得吗？你该想看看这，而且你应该这么讲说，我也蛮有成就，我的骨头蛮硬的，到现在我还不会这样子，这个一拐一拐的已经不错了啊。所以你去想想看，你也有很多，并不是没有，你敦亲睦邻过，你对你的长辈，你对你的生活，你在买菜之间，你也有多，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不是没有呢。所以很多年前我就讲说，如果你是一朵路边的小小的小野花，你千万不要去跟人家大宅院里头的那种玫瑰啊，或者是什么很漂亮的什么花，你去跟它比。你去注意看那个路边山径的小小的一朵小小的小白花、小黄花、小红花，你去给它看，他只要开了花，你注意看，他都在笑，所有的笑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佛莲花微笑来传承禅是有原因的，是啊，禅的传承就是用莲花微笑来传承的、啊、那为什么要莲花来传承？这一次要讲的法佛一句也不讲，进来的时候却只拈了一朵花给大家看一看，自己笑得非常的灿烂。我最近还鼓励我们佛学院的同学说，我告诉你，佛讲经的时候放光也可以变成一个研究的题目，然后写出不同的地方放着不同的光，它的意涵是什么，就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学术论文。但是佛也微笑，只要在经典里留下，赶快把它记下来，把那个背景写出来，你说佛微笑的研究，那也是了不起的博士论文。而且你要把他那个笑的道理讲出来，不是只有笑而已啊，那他那个笑的背景，那个笑的那个时候所产生的那种感动，那个整个的一个情境，你完全了解了以后，你写完了，你自己也差不多受到也差不多很大的开悟啊。所以拈花微笑，拈的花进来微笑就禅的啊，我们讲这个的净律波罗蜜，你就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不是语言，而是什么？生命，把生命比喻成一朵花，这一朵花开起来，不管你是大朵的、小朵的、红的、黄的，或者是这个各种争奇斗艳的花都好，它开起来。可是每一朵花只要开的时候，你仔细去给它看，真的都在笑。笑容不一样，但都在笑。有一老师来看他，每一朵花都笑。我就在山上长大的孩子啊，什么花不看，每一朵花都把它看清楚啊。小小的时候在看，我又很喜欢花，花很美，每一朵花都开得很漂亮。但是花笑容是一样的，虽然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大小不同，方向不同，开的时间不同，需要的养料不同，通通都不一样，但是它笑是一样的，这叫平等性啊。所以开对等花，所以我们礼佛的时候，这只手，我们这个是花苞，我要拿这个花苞跟佛讲说，佛啊，我是拿这个花苞来供养佛的。我们真正的核心供养是我们供养佛 的方式，不是我去买一朵花来献给佛，我买四果来献给佛，我买最香的香烧给佛。最大的供养是我用佛的法，我去行动佛的法，让我感觉到欢喜，让我开启这个生命之华，我拿这个生命之华让我住华藏世界的喜乐拿来供养佛，这才是最大的供养，叫核心供养。所以我们礼佛的时候，每天礼佛的时候，记得捧在这个地方的这就是花苞，我们鞠躬这么恭敬的，然后我们跪下去，那个跪并不是我很屈起的那种祈求，不是，这个跪的意思是我跪在地上，落实在地上，让我的足轮、脚趾、我的膝轮、足轮全部跟我的身体匍匐在这个大地，然后在这个大地上，然后开启这朵花，然后呢，对吧？合起来叫结果，我有了圆满的正果，然后我才退爬起来合起来的时候，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合十，我是拿着这个果供养，合起来这个是供养佛。然后我第二拜的时候还是一样拿着花苞开始，所以我一上来然后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知道每一天拜佛的时候就是这，其实也就是在修这个道理，所以你变得庄严了，你变成喜乐了，所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通通都在用，你要活，你要真的活得欢喜才可以。你们有一天我讲了说，有一次我到西藏去，这学术界的几个人跟我做了卧禅，后来好几个人跟我讲，那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哈、啊，跟老师可以去哪一个地方去卧禅，去那个河床或者是清净的地方这样子领会那个卧禅。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你明天登登山，但是不要感冒了就是了，不要睡着了，你坐下稍稍一下，我跟你讲，不只是我跟你讲的，你会觉得更美妙，你可能还可以听到啊，秋天有一些小鸟的叫声，你还看到风吹来啊，凉风呼呼的吹着，你就感觉你整个人会变得欢喜，你好像真的被这个大地，而这个大地就是佛的本怀，你让他好像被他拥抱了一样。